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8. 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第8讲。这里呢，弗兰姆要讲十诫的导言或者引言 The Prefaces to the Commandments。 正如我在第3章所指出的，十诫在文体上来说是一个约文 Suzerainty Treaty or Document Covenant Document。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整个约文的架构。第一，有伟大的君王的名字，出埃及记20章第2节上。第二，历史导言，第2节下。第三，约所做的要求，第3到17节。第四，执行约的约书。第三是要求，这里又分两个，一般的要求就是向神排他性的尊重守约，就是爱，第3节。二是个别的要求，就是爱的个别的内容，第4到17节。好，第四，这个执行约的约书呢，又分顺服所带来的福分，第6节第12节，还有不顺服带来的咒诅，第5节下还有第7节。还有第5段的就是约的执行或者延续，在十诫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在生命记是有的。而 Meredith Klein 认为呢，生命记也是一个约文 Suzerainty Treaty。 我们在这本书下面的讨论呢，大部分都是讨论这些个别的诫命的要求和执行，就是这些诫命本身，来决定这些诫命对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应用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到这个约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因为他把第三、第四部分放这个正确的架构里面来理解的。我们已经看过以色列是怎么样与神相遇的，就是那个大会的日子。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十诫的十条诫命本身的这个上下文，这里分两段，第一段是耶和华的名字，第二段是历史的导言。神的名字，约文是用神的名字开始的，耶和华上主。正如神向摩西在出埃及记3章14、15节已经自我介绍，现在他又在他所有的子民听到的这个场合里面自我介绍 identification。 这个自我介绍呢，就确认了这个约是一个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们要顺服律法，至终不是因为这些原则是真理，那是因为那位颁布律法的人是谁。我已经讲过，上帝是位格，这个对伦理是必须的。 The personality of God is indispensable to ethics。 很多不同的世界观把有位格的 personal 约化为非位格的 impersonal， 他们这样做就把伦理的基础就拿走了，伦理就失去了它的基础，特别在本书的第3到第8章，特别第5章。伦理是基于家庭的关系的，在今生我们是在家里面学习道德的准则，是在一个爱和敬忠的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注脚第16，当然这个是在讲理想的情况，因为今天还有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因为我们在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但是神是这样设计家庭作为一个教导道德的一个方法，而我们很多人都多多少少是经历过的。假如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的家里面的敬忠和爱的话呢，可能你在学校、教会、体育的团队或其他的团队里面经历过。好，这个是第16注脚的结束。同样的，在至高的层次，我们是从一位天父那里学习是非。天父这位绝对的位格，他是活的神，只有这样一个位格性的关系才能够传递有绝对权威性的道德原则的。请注意，耶和华是谁？他是耶和华属你的上帝，出埃及记20章第2节。首先这样的表达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啊本身就是上帝的名字一部分，耶和华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多么的奇妙。荣耀的主这样子来与他的犯罪的子民认同。第二，这样的表达是第一次神用你和我在这段的约文里面，上帝 给这些律法的时候，给这诫命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与我们放在一个我你的关系 I thou relationship 里面。这种的用词呢，就强调神的子民呢，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啊，是一体的，然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所以虽然十诫是一个律法性的文件，一个政体的文件，它也是一个神上主用爱来来与他的子民沟通的一个的文件。他选择了他的子民归属于他。第三，主这个词让我们记起这个上帝立约的三个主权属性，就是掌控、权威和同在。这个立约的整个的文体呢，可以这样来分析。历史的导言强调上帝是掌控历史的。律法的规条强调他的权威，而这个赐福的应许和咒诅的警告就强调他在他的子民中间执行赐福与审判。因此上帝向以色列所显示的他自己呢，乃是在天地万物上掌权的，他的话必须要遵行，要顺服，不可以违背，而他必定在他的子民中临在，来成就他的应许和他的警告的。这是第一个序言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历史导言。在历史导言里面呢，上帝提醒以色列，他是已经救他们脱离埃及之地为奴之家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这句话呢，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施恩的搭救是在他给律法的要求之先，上帝的搭救也是以色列人顺服的基础或者根据。恩典在先，行为在后，恩典是行为的动机， Grace precedes and motivates works。 这个恩典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新约也是大体上是一样的。圣经强调上帝立约是在得胜，让以色列人得胜之后，生命记第1章1到5节，4章44到49节，29章1到3节，先有得胜，后有立约，而上帝的恩典导致以色列得胜的。生命记4章20节，6章10到12节，7章6到8节，8章17节，9章1到6节，恩典得胜立约。上帝主权的拣选了以色列，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劳，乃是虽然他是固执的不顺服的，仍然拣选他们。生命记7章6到8节，9章4到7节，10章14到17节，以色列必须要顺服，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生命记27章9到10节，因为上帝救了他，赐福给他。利未记19章36到37节，利未记20章第8节，利未记22章31到33节，生命记6章20到25节，生命记8章1到6节，生命记8章11到18节，生命记10章21到11章第7节，生命记的29章2到9节。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的律法只是约束以色列民而不约束外邦人的。正如我在本书第13章指出，十诫的律法呢，大体上是与创造典章，就是约束全人类的创造典章是同样的。上帝只要吩咐某一件事情，就足够有理由我们需要顺服了。但上帝不单单是吩咐了，而且是搭救了以色列人，就给他们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顺服，就是感恩的这个动机。上帝给我们更大的在基督里的搭救，就成为我们的更加要顺服的更大的动机了。因此上帝施恩赐福给以色列人在先，以色列人的顺服在后。虽然如此，在顺服之后也是有其他的福分的。在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与上帝特别的关系是要在乎他的顺服的。 以色列人假如若不守住约的话，他就不是上帝的宝贝的属民了。就算在这里呢，就算上帝还没有给这个19章5到6节这个劝勉之前，约已经是存在的。以色列要守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约，但是以色列继续在这个蒙神恩宠的地位上，那就在乎他是否守约忠诚了。而约里面的福分，正面的那些的应许，也要视乎以色列是否顺服的。出埃及记20章第6节和第12节，出埃及记23章22到33节，申命记第5章32到33节，申命记第6章1到3节，还有第6章17到19节，申命记第8章7到10节，申命记第11章10到12节，申命记第13章18节，参考诗篇第1篇全篇。在新约，在基督里也是如此的。马太6章33节，马可10章29节，以弗所6章1到3节，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我们在本书第16章看到，基督徒是有赏赐等着他们的，在乎他们的顺服。因此神的赐福呢，在整个的约文架构里面出现过2次，在历史的导言里面出现1次。这个是在讲立约之前神就已经赐福给以色列人，开恩搭救他们，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的。但是在这个约书之行的方面呢，又行了其他的福分，是要似乎人的顺服的，还有不顺服带来的咒诅。在理想的情况，恩典是导致人的好行为的，就带来更多的恩典了，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但是事实上，那些本来起初被拣选的，后来可能会不顺服，而最后被拒绝。这里所讲的弗兰姆在第19注脚说，不是永恒的拣选，是指历史上的拣选。参考弗兰姆的 Doctrine of God 神论这本书317到325页。